生死的幻觉，作者白马格桑仁波切，朗读者一伟。第一章，昨天和明天的尽头。今天这个世界上的人们越来越精通科学技术，他们所创造的奇迹令世界每天都在发生新的变化，而充满竞争的环境会促使世界在将来发生更大的变化。但是外在的物质不断丰富发展的同时，人们却忽略了使内心得到满足和喜悦的心灵建设。物质的发展和内心的堕落很不平衡。原本为创造幸福和快乐而造就的物质财富，却成了给心灵带来烦恼和伤害的杀手。这种以自私贪婪为出发点的行为，必将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害。仔细看一看，这世上的苦与乐实在是变化无穷，以至于几乎没有人能够看懂和看透它。在研究探索昨天和明天的尽头时，时间作为霎时不停的流逝物，无论是经过一个节的长时间，还是刹那间的短时间，待它匆匆流逝完以后，两者没有任何差别。我们人类以为很漫长的百岁寿命，对于生活在另一世界的友情看来，也许只是弹指之间，或者是刹那间。从我们人类自己的角度看一下人生，无数次重复的吃睡走动之后，就像小孩子做完游戏或电动机器断电后停止运转一样，我们的心脏最终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从床上站立起来。生前的一切犹如昨夜之梦，亦如水月泡影。当美好的青春时光在不知不觉中匆匆流逝，人们突然踏进死亡大门时，才知道此前的所作所为一无是处，一生的荣辱成败此时全都毫无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坐等死神到来时才开始醒悟，要从现在开始多争取点时间，认真研究怎样使有限的人生更具意义，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口有几十亿之多，此前有几十亿人已经死亡，在此前又有几十亿人已经死亡，在之前还有几十亿人。在这个地球上留下足迹的人数不胜数，所有来到这世上的人都是忙忙碌碌一生，而走向死亡时人人都一无所有，最后连名字都没有人能够记得住，这真叫人啼笑皆非。在如此众多的人群之中，虽然很有一批有智慧有远见的人，他们研究的课题包罗万象，但是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和探索不死的方法，无畏于死亡和死后无需受苦的微妙圣道。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更让人遗憾的是，在很多世纪里，人们为了达到自私的政治目的或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曾经炮制出了众多所谓的宗教，这些宗教把人们引入邪道，而浪费了很多人的生命时光，这是人类自己犯下的大错误。尤其让人痛心的是，人们推崇各种愚昧的思想来束缚自己，用迷信和狭隘的思想给后人造成巨大的损害。如果有人能为子孙后代着想，恐怕就不会做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行为。 有些邪道成为反面的经验教训以后，反而变成了人们寻求正道的最大推动力，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财富。如果过去和现在的人们能够以全身心投入于此生事业的精力去对待死后的大事，那么肯定能够找到一种对大家都有利的上好办法。那些一生修持深密心法而最终取得光明身成就的大德们，如果把全部精力用于经营这一生的事业上，那么他们不仅能够像那些大科学家们一样卓有成就，而且一定能够超越他们。只是大德们利用这仿佛借来般的身体，着眼于完成利己利他的恒久大业，他们抛舍了眼前利益，修起了具有永恒利益的善法。有了来生来世以后，来生之因烦恼就会接踵而至，如影随形。如何寻求断除烦恼的方法，并找到从烦恼痛苦中永远解脱的殊胜妙法，是人类所面临的众多大事中最大最重要的事情。找到解脱圣道，要比在火星上建造一座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还要重要几十亿倍。其利益不仅仅在于找到一条新的光明大道，而是像骑着飞行宝马逃离罗刹国一样，人们可以从此脱离所有的烦恼和痛苦。从前，佛祖释迦牟尼在成佛前曾经身为船长的儿子，名叫僧嘎拉。僧嘎拉从小就乖巧可爱，才智过人。到了少年时期，经过勤奋学习，他文才武略，样样精通。这位德貌俱全的孩子，长大成人以后，多次请求父亲让自己出海寻宝。在终于得到父亲的许可后，他高兴万分，立即准备好了一艘船和一支500人的商队。上船出海的那一天，僧嘎拉和500名商人未能踏上寻宝之路，都激动不已。当时，出海寻宝是非常危险的发财之举，踏上寻宝船的人都要用生命做赌注，以换取财宝。如果寻宝船能够风平浪静地出海归来，那么船上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取很多财宝。如果出现船体损坏，遭遇水兽，或遇到大风大浪的袭击，那么船上的人不仅无法返回家园，而且还会送掉性命。在充满艰险的寻宝途中，有一天僧嘎拉正带领500名商人在大海中航行，突然从北方吹来了一阵狂风，一下就把他们的船吹到了南方铜色山罗刹国附近。铜色山罗刹国有两种圣船，一种为应和喜悦之地的圣船，一种为应和不满之地的圣船。人们可以摇动其中一种圣船来表达来访者对罗刹国的态度。僧嘎拉和500名商人摇动应和喜悦之情的圣船以后，罗刹国的魔女们知道了占卜州的商船已经破烂，于是他们纷纷变为衣饰华丽的美女，来到岸边朝落难者游了过去。当魔女们来到落难船员的身边时，他们甜言蜜语地称呼船员们为哥哥，并极其热情地劝请他们留下来。魔女们承诺用最好的衣食、住房、花园和沐浴水池来服侍他们，还会拿出全部宝石、珍珠、琉璃和右旋白罗送给他们，希望他们能留下做丈夫。魔女们施展出各种妖媚温柔的美姿，勾引船员们留下来，并请求他们不要再踏足去南方的道路， 禁不住诱惑的船员们全部留了下来，和魔女一起寻欢作乐，并且生下了众多儿女。时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的流逝，森嘎拉对魔女阻止他们往南走产生了很大的疑惑，他一直想解开这个谜。有天晚上，森嘎拉趁魔女熟睡后偷偷地溜下床，手持宝剑悄悄向南方走去。当他来到一个地方时，从远处传来了众多痛苦哀嚎的声音，有许多人正在哭诉：可怜呐，可怜，今生今世我再也无法与父母兄妹妻子儿女亲朋好友见面了，我再也无法回到可爱的占卜州人间了。我听到这里，森嘎拉大吃一惊，一时间竟没敢挪动脚步。过了好一会儿，森嘎拉才定下神来，他思虑再三，决定克服恐惧，继续往南走下去。最后他来到了一座高大宽广的铁城跟前，为了看到铁城里的情况，他找遍了铁城四周，但却没有找到门和窗，就连老鼠进出的小洞也没有。他四处张望，发现铁城北面有一棵高于铁城的大树，于是迅速跑过去，飞快地爬上了树。森嘎拉从树顶上看到铁城里关着很多痛苦凄惨的男人，他们个个哀声嚎叫，惨不忍睹。森嘎拉大声呼喊那些可怜的人，问他们为什么被关进铁城里，如何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为什么这样不停地哀嚎。那些人回答说：我们是来自占卜州的商人，乘船出海以后遭到水兽袭击，结果破船落难。当我们抓住散落的船板，在大海中漂浮时，海浪把我们冲到了这个铜色罗刹州。罗刹州的魔女们利用美色把我们勾引到他们身边，和他们组成家庭，生儿育女。可是当一批新的来自占卜州的船员被魔女们找到以后，他们便显露出原来的凶恶面目，活吃了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他们连一滴血和一颗指甲都要舔干净吃干净，最后把吃剩下的我们这些人暂时关在这个铁城里，我们已经成了他们必吃无疑的食物。森嘎拉问他们：那你们知道逃离罗刹国返回占卜州的办法吗？那些人回答说：我们被关进铁城里的人都无计可施，我们想从铁城下面或上面越墙而逃时，这城墙就会奇迹般的往下或往上增长二倍到三倍。但是你们还在铁城外面的人就可以想办法逃离此地。在我们上方天空中行走的天人有时候会大声告诉人们，占卜州的商人孩子们听着，这个月十五日你们可以到北方大道去一次，那里有一匹人称飞云马王的宝马，他常吃天生道，全身毫无伤病，充满神奇威力。这匹马能用人类的语言询问谁想越过大海回到占卜州。当他第三次同样询问的时候，你要立即骑在他的背上，并告诉他：我要越过大海，请把我平安送到占卜州。这样你就可以逃离此地，到达占卜州。这是诸天赐予的办法，你要听从照办。听到这一切，森嘎拉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把所有的话都牢牢地记在心里，然后他悄悄地返回到住处。趁魔女还没有醒来，他脱掉外衣和鞋子，又上床睡在了魔女身边。第二天，森嘎拉很早起床，偷偷地跑了出来。他把所有跟自己一起出海的船员都召集起来，在一处很隐秘的花园里， 向大家讲述了自己昨晚的所见所闻。僧嘎拉再三告诫大家说，无论你们在这里过得如何开心和愉快，我给你们说的事情绝对不能透露给魔女，也不能把你们的儿女带来一起逃跑。经过商量，他们决定于当月15日在北方大岛集合。